感谢神，今天早上能够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过去两年来，在主学服事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按照保罗书信的次序，他所写书信的次序，那么一卷一卷来分享。那么过去已经分享的加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及哥林多前后书，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前在主学里面我盼望说能够把哥林多后书赶快结束，所以今天我跟他们讲说，今天其实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课哈。那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主题，是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四章，那里面讲到，我用个主题啊，那个主题讲到自夸的秘诀。那么从这个图画上来讲，也许你会觉得说，好像今天要讲如何自夸哈，那自夸的结果就像这个图样一样。猫看着像狮子一样，那么这只狗就吓坏了。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在最后这四章讲要怎么样去自夸，他在这四夸里面如何在生命当中得到益处。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讲求行销的时代，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他把他的产品能够行销出去，他叫公司的品牌要打知名度，让公司的品牌能够让人觉得是可以信赖的，并且让人家觉得这个品牌是大家都很需要的。如果没有的话，好像就心中就觉得好像缺少一样东西一样，也就是制造需求，并且让这个品牌能够让人心中能够信任它，能够相信说我买了之后不但是物美而价廉，并且它的品质其实是一个保证。所以看到个皮包，以前我不懂有点稀的话，有点灰白色，颜色不是很好看，很多人很喜欢买，它是很品牌的保证。一件衬衫，一个 T 恤，上面打一个勾，是我打勾的话，没有人要买，因为它有个勾好像很奇异一个勾在那里，大家很想买，它是个品牌的保证。同样的，买汽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到停车场去绕一圈，看哪个品牌是最多出现的，那可能就是这个族群里面其实这个品牌是最值得信赖的，很多都买这个汽车。他一个人他如果要将他自己的理念要推销出去的话，那么他这个人要怎么做呢？也是在让人能够信任他呢，可能他就要建造一个自己要建立一个很专业很权威的形象，可能他在讲理的时候要很清楚，要评语非常的清晰，让你在听了这样一个他所讲述的这些道理的时候能够信任他。就像我们牧师如果在这里要讲道的话，大家都很信任他，因为他符合这些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教会要讲税务讲座的话，那么请牧师来讲，很多人讲就是 question mark， 牧师能够讲税务讲座吗？他对税务是那么清楚吗？所以我们教会在讲税务讲座的时候就不会请牧师讲，就会请黄道网来讲，我们要请修士的黄章来讲。那么如果有人不太认识他，就质疑说这个黄章老他可能会计师的资格有问题那大家其他不认识的人就去起哄，对啊，他是不是真的是个会计师呢？就对他所讲的事情就会起疑问。那么很简单，下次黄章老来的时候就亮出这个会计师的执照，并且说过去的他的经历里面有多少客户是他所经手的对象，大家都对他非常的信任，所以让人家就对黄章老就更有这个信任度。这信任度之后，他在讲税务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能够信任。这是我们心中职场这一个人会有一样的这样的印象。那么在大概将近2000年前的时候，保罗面临一样的事情，他在第二次宣教，他所亲手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待了1年半的时间，建立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他离开之后，有其他不同的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到那个教会去之后，因着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他的误导、起哄，那么让那些信徒加上他们自己在灵性上的不够成熟，其实他们对保罗就产生一个信任的危机。所以保罗过去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所讲的这些教训，他们心中就起了疑问。所以保罗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辱，这荣辱不重要， 那他所讲的这些救赎的道理，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这个人失去了信任，对他所讲的福音就失去了那个信任度，人的救恩就受到影响。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就要做一件他平常不太做的事情，就是开始要夸他自己，他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看到这些假先知假使徒来到这里，你们所看重的他的资格，我并不在他们以下，让他们能够真正能够明白。所以保罗就开始要讲他自己，要来夸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里来看到一件事情，保罗他要夸什么事情呢？在哥林多后书的这四章里面，很多事情是我们在其他书信看不到的。如果是你，别人不信任你，你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是可以信任的，你可能就要把很多你自己觉得最好的、最能够让人信任的条件把它讲出来，让人家能够信任你，对不对？好像我们在求职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个 resume， 就是要让把一些我们自己最好的条件把它写出来，让人家能够认识我，能够信任我，知道我在你们公司是可以主攀大任的。所以保罗怎么样来自夸他自己呢？我们看到他讲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可能会讲到我们的出生，我们自己的姓名，我们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我们在哪边出生的。这保罗是先讲到他的出生，他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谁呢？就是后来来的这些假先知。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自夸他们这些出生的条件，他们说他们的血统非常纯正，他们信仰的血统非常的纯正，我都是，我不会比他们差。那么为什么要讲希伯来人呢？按照保罗书信在其他书信的一些比较，希伯来人为什么他特别来讲，除了他血统之外，也特别想到他一个能够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那就像我们来到美国那么久，每个人看起来都黄面孔，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讲中文。所以意思说，哎，我是犹太人，而且我会讲我的母语，当时用的亚兰语，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个纯种的希伯来人，并且我是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并且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承受应许的。所以在血统方面我绝对是纯正的。那再讲到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更是。他们讲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以他们的职分为可自夸的，但是我更是他们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的话，仆人就要为他的主人来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主人交代的事情我就要好好来做，所以他为他的主人立下很多的汗马功劳，立下很多的功绩，就好像一个军人一样，当他为国家效了之后，时常为了国家可能他受伤了，为了国家做一些事情，还有很多的一些攻击，看那些军人挂一些勋章嘛，这个很多的勋章代表他的攻击。保罗就想到第二个，他挂他的攻击，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他讲怎么讲呢？从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他就讲，他说，我是神的仆人，那我因为他的仆人我就做哪些事情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帽子是里是有的，很多很多，我就不再继续念了。大家可以去在圣经里面看，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三节，讲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包括身体上的，包括心理上的，很多的逼迫，为神做工，为神立下很多的功绩，很多人因着他来信主，这么多的事情，他是神的仆人，他敢说，他更是，因为在主人的面前，他为他牺牲这么多，这讲到他的过去的历史的功绩。如果讲到他的出生的话，我相信很多神的仆人恐怕大概当时的犹太人可能起码有70%80%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如果讲到第二个层次，讲到他为神所做的这些功绩的话，这么多的事情， 为神受这么多劳苦，包括生命的危险，包括在心里面所受的危险，恐怕能够做到这样的主神的仆人，大概不到10%，不到5%。好像我们在写这个履历表，越写越多哈。那在下一个层次又讲什么呢？保罗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别人所没有的，就是他在神的里面，他得到一个启示，是别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启示，是在神里面一个很深的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在12章的第1节讲到，当他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我发觉他是用的语气非常的特别哦。因为犹太人他们对神是非常敬重的，不太敢讲我自己跟他，所以一开始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保罗应该是一个谦恭为怀的人，他不太自夸的，所以每次要自夸之前，你发觉他每次都要先解释一下，自夸其实是没有用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好要讲啊，你们就是看中这个，我只好要讲啊。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示跟启示，如何显示启示在我的身上。当他讲这个经历的时候，不敢讲我自己了，他用这第三人称来讲到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不敢讲我，神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我不敢讲我跟他，我只敢讲我认得一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讲到这个神秘的经验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他被提到三层天，那个经济他不清楚是在身内或者身外，他都不清楚，他说只有神知道。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被提到那里。当我们讲到三层天的时候，当时有个说法，就是一层天讲的是我们人可以看到的这个天空，二层天讲的是一个外太空，三层天就是一个我们人无法去捉摸的至神居住的所在。所以他已经知道一个很亲密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被神提到他的居住，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交往，甚至听到神启示的声音，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所不可说的。这样一个经历是平常其他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我相信保罗这样的经历，因为保罗在很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很多属于神的奥秘，是神在末世要启示的奥秘，是神救恩的奥秘，是神在以色列当中的奥秘。很多的奥秘让人看到，除非是由神而来，人不可能领受到从人这样的有限的生命里面能够体会这样的真理。他的确从神那里领受到这个殊神的奥秘。那个经验我们来看，如果按照一般的凌晨来讲，属灵经验来讲，可能数一数二，没有几个神的仆人敢说我真的听到神的话语启示我这些奥秘，我看到神他的显现，体会他的显现。上面提到这边的话，如果我的履历表写到这一点的话，你赶快请他来当我们教会的牧师了，对不对？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但是保罗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他到底要启示什么呢？在讲些什么事情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在他的自夸的清单里面是列在最高级的呢？而现在保罗来讲，他经历过在一生里面，他所接受的启示是在14年前，他到这个时候才讲，但是他经历到这么长久在神面前的侍奉，他发觉这些现事情是在心中要列在自夸的清单里面是最高的一个。所以在12章第5节，他首先讲说，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他从第三人称来讲，如果为这个人我要夸口，的确是可以夸口的。按照人的标准来讲，如果一个人他的出身有这样的出身，他在神面前所服侍的这么多的事情，正是他得到神的奥秘的启示和显现，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在神的仆人里面，的确是值得夸口的。 因为保罗在继续讲说，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他说为了这个人，我只能夸口一件事情，在那个清单最高的处，就是我的软弱。我软弱只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是卑微的，他是一无所有的。在保罗的心目中，那最高的价值甚至超过他的出身，超过他过去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一切，超过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启示，这些都不算是最重要的。虽然在人来讲都是可夸的，但是对他自己来讲，在当时生命来讲，最可夸的是他自己的软弱。这个软弱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到了，或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不是保罗，他只讲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事情我要夸口，都不算夸口。夸口的意思是说，我讲超过事实的，那是夸口。其实，在保罗讲，他不是夸口。”因为这些事实都是真正的事情，包括他的出身，包括他做的事情，包括他的启示，都是真的。他不是夸大。为什么讲夸口？因为在人的面前他必须要讲这些事情。但是他为什么从过去14年来讲他都不讲呢？他怕人把他看高了，过于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因为他所说的启示是这么大，他怕人家看错他了，以为他就是那一位真是那么有大能的一位保罗。就像我刚刚所放的第一张幻灯片一样，这个猫应该只是只猫，因此这影子一照像个狮子一样。就像我们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恩典的同在，到个程度我们原来只是只猫而已。因为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服侍神，也许当有一天人看我们就好像是狮子一样，就像那个影子所照的一样，我们有神的大能、神的恩典，能够来服侍人，甚至我们有神的恩赐，能够祷告来医病人。人看我们好像是有在，像死一样。但是保罗他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受这样大的启示，神他显示他的奥秘，但是不要把我看到了，我不是那个狮子，我仍然只是猫而已，我仍然只是原来的保罗而已。这些都是神所赐的，在神的面前都不算什么，不要看错我了。其实在保罗心里面，他深深的知道，那真正能够领受这样的神的启示、神的大能的，乃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知道他自己是卑微的，一定神的能力能够在他身上，只有他自己与神真的一个连结，他才能够得到的大能在身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深知一件事情，就是他今天在这里能够服侍神，乃是因为基督他在他里面活着，是他与基督的连结，是基督在他里面的活着，他才有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力量、基督的恩典，能够去服侍人，能够有神的大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如果不是神的话，这些过去的一切都不算什么。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隔壁有个邻居，他种了一个葡萄藤。那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他说葡萄藤长得非常好，他也搭了一个架子。那当这个葡萄藤长大之后，就长得非常的好，那枝叶繁茂，那也长了很多的葡萄，上面也能够分到一些，能够吃这个葡萄，很高兴。有一天呢，忽然我发现，哎，这个葡萄什么，整个葡萄藤都枯萎了哈。这个树叶也枯萎了，这个果子也烂掉了，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去检查这个葡萄藤到底怎么一回事，才发现原来那个根出的地方，不知道是谁把它砍掉了，以至于它跟这个根就不再连结了。接着这样子，整个前面所长的这些枝叶，这些长的这些果树，全部都没有用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就像保罗这边所看的一样，他知道他自己能够有得到这些 是因为他跟那个根部有连结，是因为基督与他同在，所以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他才能够有这样的神在他里面得到这么丰富的恩赐在他的身上，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不要把他看高了，不要看错了。保罗在这边当他讲完他整个的清单之后，他继续讲一件事情，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经历。在第十二章第七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了这些事情，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那保罗说，这个启示何等的大，但是神他怕我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目的是免得我过于自高。你们如果要人不告帮我们看高是很不容易啊！啊，如果说有人帮我们 看低了，其实我们很心里会很不舒服啊。那如果有人帮我们看高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总算这个老天有眼，总算这个千里马遇到个伯乐能够认识我，总算有人识货，知道我的价值。我们谦虚是需要人家帮我们看高，我们不需要人家帮我们看低。的确，让别人不看高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自高就更不容易了。看自己跟看别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讲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自己好像雾里看花一样，看别人一目了然，什么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当自己像不像保罗一样，当他在属灵高峰的时候，在不可一世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当中就忘记他自己原来是属神的，以至于在当中就跌倒了。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也是这个样子，很多属神的仆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到高峰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当中我们就跌倒就失足了。但是神他恩待保罗，为了让他不自高，他说有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这根刺是加在他肉体上的，有可能是跟他肉体上的疾病，有可能他心理上的一些逼迫，但是这件事情加在他的身上，让他非常的痛苦，来提醒他他是属神的，所以呢他不会自高。刚才他说我们常常在高峰会忘记我们自己应当是属神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何尝不是神所喜爱的，神所看重的，以他高立扫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一开始扫罗也是非常的谦卑，不是神，但是神他也恩待他，让他能够在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扩张了很多的领土。但是到后来呢，扫罗开始他看重战利品，更看重也过于看重神所给他的指示，神叫他把这些战利品都把它消除掉，他却喜爱其中一些战利品，所以他开始看重神他身上的荣耀大贵保罗的荣大贵神的荣耀。因为这样，所以神就开始离开他，他就失去神的同在，一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失败的君王。在他之后呢，大卫何尝不是如此，一开始也是神所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合神心意的君王，但是当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多的祝福之后，他在神的里面也开始束缚了。当神给他在这方面扩张疆土非常顺利的时候，有一次当他的军兵出去打仗的时候，他闲来无事就犯下朝鲜的大罪，人何等的容易在当中满足自己，也许就自高了。但是神他恩待保罗， 他让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一根刺常来提醒他，但是这根刺在里面虽然他知道是神的提醒，但是刺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难受，让他寝食难安，坐立难安。在这里神他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他对我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好不好，12章第9节，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保罗他知道神他借着这根刺来常提醒他的时候，像这根刺他在心里面非常的难受，他其实不知道如何去度过，他在神面前三次求告主，求神能够除去这件事，但神没有答应他。保罗是没有信之人，他求告神，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但神给他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常记得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毕竟在爱他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如果神爱你的话，必然有一根刺在你的身上，也许不止一根，他爱你的话必然有一根刺在你的身上。但如同他对保罗所说的一样，对他的应许一样，当这根刺临到我们，当这些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无法度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为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他不听我们祷告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这句话，是神的应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像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的里面我觉得很痛苦，但是从保罗这边的经历，从他体会到神在他身上的安慰，介绍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根刺在身上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一般人来讲一开始排斥这根刺，但是一直到你能够以这根刺能够彼此相容，这是照保罗所讲的，我喜爱夸自己的软弱，我喜欢认识到这根刺的恩典，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的，虽然我们心里面明白这根刺是在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仍然很难去接受这根刺摆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是需要时间来历练，需要时间来操练我们这个生命的深度。就像罗马书5章那所讲的，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恼恋，恼恋生什么？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就像一根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要排斥它的，是要拒绝它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要能够去忍耐，忍耐虽然不喜欢，但是我们忍耐，忍耐久之后就生什么？生恼恋。我们忍耐久之后，也许没有些人身上有些人很久的疾病啊，那一开始觉得哇很难受，久之后哎就比较知道如何跟他相处哈、啊，哎哇这个脖子很酸，扭一扭就好了，哪边痛啊稍微垫个刺就好了，就开始能够在当中能够更恼恋，到如何来跟这样一根刺来相处。久了之后就发觉哎，原来上帝是借这根刺，虽然他破天荒的祷告，但是却因为这样我更时常在神的面来投靠他，神他仍然在每个过程当中如同这边的应许一样，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在记得在一个原来是应该是个负面的一个过程，却因为这样你受神更多的恩典，以及因为认识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就越来越知道恼恋跟盼望，那个盼望不至于羞愧，就是那个盼望是不至于落空的盼望，那个盼望是神给我们应许，那个盼望是神所带给我们要带向荣耀，带向在神里面那完全的意志荣耀。当我们看到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有喜乐起来，就开始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视野。就像当中呢，如同保罗这边他所认识的一样，因着这根刺，他能够认识这根刺的价值，认识这根刺神的恩典够他用，并且他的能力在容得上神的完全，并能够开始能够喜爱这根刺的恩典。因此我们看过这些保罗所写的这整个的清单之后，有什么要学习的呢？保罗过的这段过程跟我们所讲的今年的主题持续更新有什么关系呢？我个人想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持续更新的秘诀，就是要夸自己的软弱。保罗讲夸自己的软弱很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保罗他从他信主之后，让他如今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他整个过程都看到是他夸自己的软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跟他自己的卑微，他谦卑的态度，以至于神能够将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认识神的话，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如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讲的，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人到神的面前必须要一个将这位我们不认识的神有一个信他的态度，相信有这位神，因为谦卑的态度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如果不是你有一个信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不相信真的有位神以他为神的话，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就不能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彼此的关系。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必须说有这位神，并且这位神一定要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要赏赐寻求他人。人来到他面前必须要真的谦卑的心寻求他的心，因为这样神必定要赏赐他，必定向他能够显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信了之前我们能够完全认识神，不可能。但不然正之前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你要相信神，神是可靠的吗？我相信那些人可以给你完全让你满足的条件，除非你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有这位神，我愿意来寻求你。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更多的依着你谦卑的态度，还要更多的向他来显示你自己，让他能够更具体来认识，让他能够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在神的面前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能夸自己的软弱，有谦卑的态度。第二个，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如同保罗所讲的他的清单，他有很多受苦的经历是因为服侍神，但很多整个基督徒的经历是在患难当中。就是保罗在这个整个受苦的清单之后，他讲了一件事情，在第十一章第三十节他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夸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他知道在一切的软弱的里面，在一切的危难的里面，是因为在神的面前他夸他自己软弱，他说他自己的卑微，如果靠着我自己，我绝对无法度过这些危难、这些困苦、这些凌辱、这些会伤害我生命的，就是因为我夸我自己的软弱，所以我能够度过这一切，并且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夸胜。所以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仍然唯有在神的面前要有谦卑的态度。如同保罗所讲的，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就刚强了，在哪里软弱在哪里神就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最后我们要看到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事情呢，这么多的清单呢？他说这些不是我可以夸的，为什么他仍然写呢？而到最后他说那最重要的乃是要夸自己的软弱。这种过程是要让更多的信徒能够信任他，直到他即使在这些要人比人的话，仍然不在这些大石子的底下，你要论这些看得见的出身，看得见的这些启示，看得见这些经历，我都不在那些的底下。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软弱的，我知道我自己是靠神的。 为了是要让人知道我真的是神的仆人，我更是神的仆人，我所传的是那真正的属神的真理。所以在神里面，我们不只是要有这个谦卑的态度，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要借着神的话语更多来认识他的心意。就像保罗他所传的，他希望更多的信徒能够明白一样，借着他的书信，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所传的福音，更多人认识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信徒之后能让自己有灵修的习惯，常常读经祷告，并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不同的一些查经的聚会，礼拜二弟兄的查经，还有小组的查经，还有我们主日学，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语。那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神，也是这个机会啊，在我们家业里面有看到一个主日学的一个资料，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要开始看罗马书啊，罗马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书信。那这一次我们通常用一个比较连续的时间，罗马书是保罗书里面最长的一卷的书信，那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参加主日学。那不只是保罗书信，还有其他的主日学的课程，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在第一场的聚完会之后能够留下来继续来接受教修认识神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常常看到一个人问他说哎，来参加主日学，那如果说是忙，那你问另外一件事情。那有些人说哎，我不需要了，我觉得我已经在神的面前领受够了。但是在神的面前就是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去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要夸我们自己的软弱，知道我们是不够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不足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对他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明白，以致能够经历神。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持续更新的一个保证，一根刺的恩典，明白一根刺的恩典。保罗一根刺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保罗也没有讲，幸好保罗没有讲，我们没有无限想象的空间。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根刺是什么呢？那一根刺也许是我们身体上长久来的疾病，也是我们心理上长久的一些压迫，也是我们亲人长久的生病，我们跟他去度过，我们要去照顾他很多的重担，也许是我们在工作的一些不顺利，也许是我们的一些冤屈，也许是一些人际的关系，跟我们同事或者跟我们的配偶或者跟我们的孩子，很多的重担在我们身上，其实好像一根刺如同在我们的背上一样，一直在刺痛着我们。那根刺常常在午夜梦回之时，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用信心在祷告，这好像一直都没有得到答案。就是但是借这句话，是他拿出我们帮助，是他是说给保罗的话，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想这句话也成为了帮助，是我的帮助。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的完全，并且能够如同保罗的经历一样，能够经历他的恩典，并且我们逐渐能够明白这根刺的恩典，从排拒他到包容他，也用直到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接受这根刺，陪伴我们走这永生的道路。最后持续更新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有这些经历之后，保罗一直想说要夸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很多人 软弱之后是什么呢？软弱之后还是软弱。可是保罗他说，在哪里软弱，是在哪里就刚强的。软弱的结果不是软弱，不是当我们软弱之后抱着软弱，我永远都是软弱。在新闻来忽视，我很忙，我很软弱。在新闻做见证，我现在没有见证，我很软弱，不要叫我做见证。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还是很软弱。保罗不是这样子，夸自己的软弱是在哪里软弱，是在哪里刚强的。如果我们夸自己的软弱是用罪的态度，用谦卑的态度来夸自己软弱的时候，必然神的能力要复辟我们，必然神要使我们刚强起来。如果我们夸错了，不是更新，是更新，是更加的辛苦，更多的重担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这边所看到夸自己的软弱是一件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用正确的态度来夸自己的软弱。所以保罗在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说，为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保罗这样经过这个阶段，他刚强起来，他更知道他刚强不是他自己刚强，不是靠着血气刚强，乃是因为基督在他的身上是有大能的。我们跟着基督一起在死里面走软弱，但是却因着他我们就有大能，因着他护了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刚强了。感谢神，而因着他的夸自己软弱他刚强起来了，以至于当哥哥信徒在这里给他这么多的挑战，教会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他走过来了。后来神真的在更多的教会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经过一段时间，保罗后来在这次宣教又回到更多的教会，我相信那时候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都解决了。所以在保罗在第三次宣教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在哥林多教会待了三个月的时间，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写罗马书。所以罗马书是在他之后在更多忍耐里面写的罗马书。他不但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刚强，并且他见证神的大能。罗马书讲到神的福音，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他见证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求神让我们借着今天早上保罗他借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他们真知道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刚强。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在唱诗歌的时候，在一个月之前我刚好有事情到欧锦的教会去，那欧锦的华人教会那一天刚好是有一个献诗，是老年团契的献诗。那我看到三名夫妇也在那个里面一起献诗，他们在里面他们退休了去欧锦，在里面还算是比较年轻力壮的哈，所以可见的那个老年团契里面年纪都非常大，要上台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啊。那我们他们就一起唱一首诗歌，就是何等恩典，我们都唱过，我们还唱何韵呢，他们就唱一部而已。但是那一次的献诗我们心都非常的感动，而且不只是我，每个人都非常的感动。一直看到最后唱那最后一句的时候，那么年老的献主的拐杖好像走不动一样，还能够从他嘴巴用笑脸唱出我的水已充满赞美。比起我们，他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他们在神里面，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唱出我的水要唱出赞美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何等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何等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巴不得神的话藏他们心里面，他们心中的刚强。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跟我们今天的回应。恩典够用，那我们能够有个机会能够停下来回头来看一看神在一生当中的恩典，他的恩典一路相伴，去感觉他的爱不曾离开。回头看一看
大地恩典一路相伴，你但愿用心去感谢大地恩，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